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刺杀阴谋被揭露。
以斯帖记二章十九至二十三节。第二次招聚少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遵照莫迪改所嘱咐的，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以斯帖照莫迪改的吩咐去做，正如受他抚养的时候一样。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毕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以斯帖王后。以斯帖以莫迪改的名向王报告，这事经过查究后发现是真的，二人就被挂在木头上。这事在王面前记录在史籍上。
这段短短的情节成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小插曲，却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后来莫迪改被提升到尊荣地位的原因。作者把两位太监密谋刺杀亚哈随鲁王事败这件事的重要性延后到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才显露出来。这段谋害失败的事情在以斯帖被立为后之后发生，但是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时间，只说是在第二次招聚少女的时候。那么究竟第二次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经文的困难是在于没有提到第一次招聚少女，而且其实是译本和犹太历史家约瑟夫都没有这一节的首句。第二次可能是那一次选后之后呢，那些没有机会见王被送到第二院跟其他妃嫔同住的少女被王再一次召见。因为以斯帖虽然已经被立为后了，但是这并不表示贪淫好色的亚哈随鲁就此罢休，不会继续的拣选新的秀女来补充后宫的佳丽。以斯帖被立为后，而莫迪改也在朝中得到一官半职，那个时候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知道，而以斯帖的犹太人身份还是隐藏的，因此呢，莫迪改的官职未必跟以斯帖被选为皇后有关联。朝门口是处理官方事务的地方，莫迪改可能是一位坐在朝门处理民事的法务官，因而有机会听到谋害王命的计谋。两位守门太监毕探和提列因为不满亚哈随鲁而密谋下手刺杀他，他们是因为拥戴瓦什提反对以斯帖被立为后而迁怒于王呢，还是说是个人的原因憎恨王呢，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呢，他们对王的强烈的怒气导致密谋进行政治刺杀。波斯统治时期啊，暗杀君王的事件常常发生，甚至儿子谋害父王的事也不是罕见的。历史记载显示，亚哈随鲁虽然逃过了此劫，但是十四年之后，正值他统治的第二十二年，也就是主前四百六十五年，他在同类的叛变中被王宫的侍卫长和太监刺杀，而且死在自己的床上。亚哈随鲁这一次及时逃过一劫呢，全是因为莫迪改通风报信给以斯帖，而以斯帖呢，照实以莫迪改之名转告给王知道。照波斯国的惯例，功臣的名字会被记载在王的编年史里面，放进王宫的档案中，而且呢，会得到及时慷慨的奖赏。可是啊，亚哈随鲁却忘记了及时回报莫迪改，这个小插曲就此唐突的结束了。 读者摸不着头脑，甚至会为这个莫迪改打抱不平。但是莫迪改却默不作声，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只深信神有他做事的时间。事后证明，这一次迟来的回报背后确实有神的掌管，阻止了日后犹太民族灭族的厄运。思想，我们可能也像莫迪改一样，有得不到及时回报的经历，甚至呢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那个时候你是否心怀不平呢？求主给我们信靠的心，切记保罗的劝勉，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深信时候到了，必有合时适切的回报。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何启明，播音罗文辉。